我指望我救主，我有我的朋友啊。这个英文呢，这首诗歌是从英文翻过来的。我有，英文是我的一切，它是我们的一切。妹妹，你能够说吗？大家一起说，它是我的一切。阿门。你要常常对你自己说，他是我的一切。他在哪里？就在我们里面。保罗说，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阿们。有时候啊，你就是说，主啊，他就在这里。然后你的心想到他，主啊，他也在你的心里，也在你的口里。要这样相信。打出来了吗？还没有打出来。有吗？哦，好吧。那跟我们弹一句，一起来唱。思想那个歌词的意思了。要注意，主啊，在你面前。我们现在唱诗歌，要记得，虽然我们是坐在啊香港611灵粮堂，记得我们的心是在主面前，好没？所以你如果要熟悉这个诗歌，你就不要看那个歌词，说主啊，在你面前。这个诗歌哈，是对主说话。哦，我们要常常的要记得他离开我们不远，你知道吗？保罗他说他离我们不远，他另外一句说法说，这个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口里，就在你们心里。常常的这样想到耶稣离开我们不远。阿们。尤其你孤单的时候，你觉得无助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时候，你要想到他离开你不远，他就在你里面。尤其我们聚会的时候，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哦，我们要简单相信主的话，越简单越好。哈利路亚。那个主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我们要常常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意思就是要简单。小孩子，孩子你跟他们说什么，他们就相信，对不对？我们是耶稣的孩子们，他也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那么简单，要相信他的话。好，那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唱到第六节。好，也许中间我会有什么解释。好，再来第一节。主啊，在你面前我心轻柔，爱着 爱的牧者去哪里放羊，你爱你到那怀胎里，要注意哈，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啊、哦，还有第四节，这一个人，这个诗歌的作者哈、哦，他已经进入那个可以说是旷野的经历，旷野的经历啊，也是一个试炼的一个阶段，因为神哈、哦、常常会带领我们。要考验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他就把那个好像那个同在的感觉，特别那个甜美啊，与主同在的感觉，有时候他会好像会收回去，因为哈、啊，他要带领我们能够活在信心里，而不是活在感觉里。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哈。啊我们宝贵那个感觉，享受那个感觉啊，超过我们享受主耶稣他自己。可能有的人还没有到这个阶段，还不能够分辨啊，是你的感觉，或者是耶稣的同在。耶稣的同在是永远不改变的，而我们的感觉是会改变的。阿们。我们的感觉有时候跟我们的情绪哈有连带关系。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不对了。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你不会感觉与主与你同在。其实他与我们同在，他的话是说：“我永远不离开你，我永远不丢弃你。”只是我们的感觉会变，我们的那个信心会摇动啊。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哎呀，怎么主都不在了，我怎么都摸不到主了哈、啊。有时候主会带我们经过这样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有的时候很短，有时候比较长。那他会照着我们的需要，照着我们的程度。灵敏的程度，他会带领我们。有时候他会带我们进入这个旷野，哈，好像摸不到他的同在，其实他一直都在。这个时候呢，啊，他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或者说锻炼我们的信心。那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对于他的同在，啊，那个信心越来越增加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会想说哦，怎么神不与我同在啊、哦、其实他一直都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么有时候他也会给我们有很甜美的感觉，很荣耀的感觉啊，很兴奋的感觉啊，为了啊要让我们更多的相信他，他是又真又活的，他真的与我们同在。 OK， 所以这个诗歌就是，他是描述他个人的一个啊，一个属灵的经历啊，属灵的啊，他的天路历程，这个怎么样经过这个阶段？但是到了第五节、第六节呢，他就又回到主面前来了，哦、啊，那个主没有离开他。那第一节呢，他已经回来了，第二节、第三节一直到第四，这个三节呢？是回，好像回忆他过去经过的这一段。到后来第一节他就想到说，哦，主我在他的面前多好。那么另外一个功课哈、啊、也是我们要学的，就是啊，我们会离开主，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会离开他。 我们会把它放在一边或者放在背后啊。你不要说的太远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里头，我们是享受到主的同在，可是一散会啊，我们立刻就把主忘记了。一散会，马上我一跟朋友就开始交谈，好像那个主的同在就没有了。那就是我们离开，不是他离开我们。我们的心呢、所谓我们与主同在，是就是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经历啊。那我们的心太容易离开主，外面很多的事情太容易把我们的心呢、吸引啊，就离开主。所以你要记得，很多时候不是神离开我们，是我们离开主。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的心呢、就是常常收回来，要常常想到他啊、我们太容易忘记他啊、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有工作或者我们有事工哈、我们一开始做事工的时候就把它忘记了，尤其我们要赶工，什么时间性、什么紧急的事情，这个时候我好像把主完全忘记了哈、其实他一直都是在你里面，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那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些诗歌里头哈、这是他生命的经历，也是我们啊灵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都会经过这样阶段。但是到后来啊，主还是会让我们知道，只有他是我们的满足，只有他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医治哦、是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再来唱第二节第三节看看啊、如果我有话我就会跟你们分享。第二节再来。啊，亲爱的牧者去哪里放羊，以爱领导的怀草地，以后我在死荫之忧不心伤，在旷野隐迹。第三节，为何我要漂流而远离了你，在沙漠中好久这个第三节就是讲到我们在世界上或者我们在这个外面，我们要追求在耶稣以外的东西，无论是名利、是钱财、是地位或是人的肯定，当我们得不着的时候我们就会伤心。这个第三节就是说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说为何呢，意思说没有这个必要，他现在回想的时候啊，没有这个必要。好，那个还有呢，要注意，就是当你呀、在灰心的时候啊、失望、绝望、痛苦的时候，你要知道主还是在你的里面。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仇敌撒旦呢，他就欢喜快乐，他什么时候他蒙羞呢？就是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那个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呢，好像那个喜乐是 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喜欢唱那个我快乐我快乐，我最喜欢唱最后没有歌词了，叫哈哈哈。我常常想到我在哈哈哈呢，魔鬼就他不可能哈哈哈，他就蒙羞。所以圣经才这样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保罗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他说这个话，他是在监狱里面，是不可能喜乐的环境。赞美主，你知道吗？主就是我们的喜乐。那个诗篇里头有一个作诗的人说，我要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去，不是那里，是这里，就在我们的里面。最喜乐的神就在你里面，叫你最有盼望的神就在你的里面，医治你的神也在你的里面，他满足你一切需要的就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一提到哦，神是我们的一切啊，我的精神就来了。我早上起来还是有点累，但是一提到他，我就好像那个精神那个力量就来了。因为耶和华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我的师母喜欢背那个诗篇73篇啊，大概是26节啊，他喜欢背那句话。他说啊，我的肉身啊，我的精神，我的肉身衰残，耶和华是我心中的力量，他也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哦，今天早上有个弟兄，我进来，他问我，周牧师你多大啊？我说我才85岁。哈利路亚。哦，他在我们的里面。我的肉体，我的心脏虽然衰残，你要知道这个肉身这是个必朽坏的身体啊，你不要相信有所谓的抗老化的这些什么补品啊，不要相信，不要浪费这个钱啊。我告诉你，最好的最有效的那个抗老化的啊，不是药物，就是喜乐。喜乐的心怎么哦，哈利路亚，比良药还要好，而且是免费的，而且随时可以有。你说你要不要哈哈哈。都是不必要，他那个中间那个三节哈，他回想这是不必要。你们要这样，要相信，没有感觉的时候还是要相信，有感觉当然不需要提醒嘛，你都会唱歌都会快乐。我告诉你，当你觉得没有感觉的时候，也许你觉得很痛苦很难过的时候，无助的时候，这时候你还是要唱，还是要喜乐。很奇妙的哈，就是好像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嘛，哦，那不可能喜乐的，但是他跟希拉一起唱诗歌赞美，那个喜乐就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口唱，那个喜乐就来了，因为什么？他就在里面嘛。你好像那个水龙头啊，一打开那个水就出来了嘛。阿们，赞美主。哦，哈利路亚。我很喜欢人说阿们。我看你们那么多人都会说阿们，那表示你的灵是活的。哦，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好，第三节是漂流，不要漂流了，不要漂流。那个我们那个网络教学也好，很多人上了我们的课， 呀，他们都进入神的同在，都知道神在他们的里面。呀，有的人也许离开神很长一段时间，回来又找到神，因为神不远，神就在你的里面。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你们也是这样啊，不需要等到这个特会结束，你今天上午去完会，你就里面了，你的神就在你的里面了，你已经被唤醒了，你不会再怀疑他是不是在你里面了。但是你要常常相信，你像圣经所教导的，要切切的保守你的心，过于保守一切，就是保守那个心啊，常常想到他，那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法。我发现的，我怎么样保守我的心不要离开主呢？常常想到他里面呢，如果啊圣灵光照你有什么不对的时候，马上就说：“哦，主啊，赦免我！”马上就认罪，马上就悔改。那个就是保守我们的心，就是那个起初的爱心，不会失去的那个爱心。赞美主。好，那我们就现在从第一节唱第一节跟第五节第六节，好看看啊圣灵怎么带领下面的聚会。好，第一然后五六我们都回来了，都找到主了。你看我们这个旷野的路快不快，就是几分钟马上就回来就找。好，第一节跟第五六号，来。主啊，你面前我谁何其乐，早难是中个毒，我建议你每一个人把手放在心口，主就在那里，主就在那里啊！再唱第一节，主啊，在你面前我谁何其乐，早当是你怀我歌痛，我悲中之安慰，我也只歌，我只望。 看这个人多么有福气，你看他回到主面前来，他多么满足，而且他的关系啊，跟主亲密到一个地步。前面是说他是救主，他是指望，哦，还是有一段的距离。可是到了第五节呢，他就变成良人了。良人的意思就是他所爱的那一位 ，the beloved， 变成他的爱人一样。那他也知道了，到了那个第六节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最亲爱的牧者，他是最亲爱的。你要记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你像耶稣这样爱你。你要问说谁最爱你啊？是耶稣。常常我们想到人啊，哎呀，他不爱我，他不爱我。有时候我也会想到我的孩子，哦，哪一个孩子，哦，哪一个女儿对我最好最贴心。我告诉你，这是地上的。耶稣最爱我们，乃是永远的。地上无论谁最爱你，都是暂时的。或者说地上，哦，人都不爱你，要记得都是暂时的。最爱你的还是耶稣。阿们。哎呀，有时候我们要这个脑子要会，要会想想。可是我们如果跟主的关系不够深切啊，不是像这个诗歌的作者一样，我们就是有时候东想西想，就是想一些好像有时候想不好的事情，有些啊，有些事情可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那种不愉快的事，那叫你受到伤害的事，你一直都在想，难怪你不喜乐。圣经的教导说，你要忘记背后的，神他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哈。他说旧事已过，他一直要把我们过去的要挪去。他说一切都更新了。他要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跟他，哦，哈利路亚，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哈利路亚，给我们的福气是一个新的福气，他给我们开的一条路呢，是又新又活的路。你在这个地上，在哪里找到又新又活的路？常常这个世界上走到后来，死路一条。哦，哈利路亚。主耶稣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哦，那个第六节我最喜欢，一开始最亲爱的牧者，我来跟随你。这个时候他知道跟随主是最有福气的一条路，因为他是最爱的，最爱我们的牧者。然后呢，他说我认得你召我的美音。这个时候他学会了听主的声音，他学会了，他认识那个圣灵的声音。我们怎么样才能认识圣灵的声音？不是这个耳朵，是我们的心。靠近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能够体会什么是他的声音，什么是他所喜悦的，什么是他不喜悦的，我们就会听这个声音。有时候不一定声音啊，就是我们会得到这个讯息，这个 message， 我们就会知道。当你跟耶稣的关系那么亲密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知道什么是不讨主喜悦的事，什么是讨主喜悦的事，你都会知道。我已经认得你的美音，求苏醒我的灵魂。我们的灵魂需要常常被主苏醒。那个诗篇23篇，当我们跟主的关系这样很亲近的时候，懂得怎么样安息在他的面前，把重担卸给他， 那就是诗篇23篇所说的哈，他啊、哦、带我，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就是把你的重担都卸在主的面前。他也带我到啊、哦、可安息的水边，那个是叫你满足的。世界上未必叫你满足，但是你来到主面前，叫你能够满足啊、哦。那个，嗯，哦，我们要会享受主，我们。如果多花一点时间、哦、来培养我们和主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哎呀，我常常觉得我们太注意外面的，我们太注重追求在耶稣以外的那些东西。无论是人啊，人际关系，或者名誉地位，钱财物质的享受，甚至于那个外在的美容，哦，我们太注意这些，而忽略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忽略了耶稣的荣美。当耶稣在我们里面多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呢、啊、那个内在的美，有的时候会反映在外在，好像。耶稣的那个荣光，那个荣美，有时候会反射在我们的面孔上。我看到有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他们在主里面越来越喜乐，越来越长进的时候、哦、我看到他们就是好像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好多姐妹都是这样，我看到的。你要知道吗？耶稣的荣美可以在你我的身上可以能够反射出来，反照出来。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跟他的关系，不要忽略我们跟他的关系。至于我们跟人的关系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要太过分的去重视，太过分的去想到你该做的你就做了。主耶稣啊，圣经的教导就说我们要爱人，包括我们的仇敌。那如果你能够做到了，好，那就所以就不要多想他。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更多靠近他，我们怎么样更多能够触摸他，特别哈，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摸着他的心意，靠近他，没有别的路，只有靠近他。一个人你跟他多接近啊，你就会更多了解他，你就明白他心里所想所要的。哦，我们太忽略我们跟神的关系，太忽略。今天早上好像他哦再次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他再一次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最爱我们的，他是最亲爱的牧者。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盼望，我们啊，哎，白昼的盼望，安慰，黑夜的歌，他是我们一切的满足，他是我们的良人，是我们最亲最爱的良人。我跟我的师母，我们在家里头最喜欢唱的那首诗歌啊，就是他是一切最亲，是我一切最爱赞美主。我们现在就来唱那一首好不好？你这是用你的心啊，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好像哈、啊、那个圣灵啊在吸引在座的每一位哦、啊、神是在这里以他的爱来吸引你们。啊、那个雅各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说，主啊，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你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呢、啊、就快快的来回应，主啊，我要爱你，主啊，我要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主啊，我要更多认识你，主啊，我要能够认得你的声音。你的心里面呢、啊，就好像在有这种愿望，哎呦，这就是对主说话，主知道你心里面呢所想的是什么。Amen， 我们在 一起来唱，主他是我一切最亲最爱的，那是多少啊？他是一切42，那个可以跟我们打出来说，我们这个诗歌本42是吧？好，那你给我们弹一遍好吧？你知道我现在我的感觉是什么吗？我现在感觉到好像耶稣他是以他的爱为旌旗来遮盖我们，我现在感觉是他是把我们带到筵宴所，就是一个爱的筵席，叫我们来享受他的爱，吃喝他的爱。你们谁有这个感觉的？跟我一样的，我举手看看。哦，感谢主，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人。可是你们要吃哦，要喝哦。他把我们带进那个筵宴所，那个筵席的一个场所。你们一定有参加过那个婚宴哈，结婚的人。哦，好丰富的食物。耶稣他的爱在这里，他倾倒在我们当中，我都不想再讲下去，我要享受。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用你的心来吃喝享受。耶稣岂不是说吗？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哦。简单说来，他的肉他的血哈，他的内容就是爱，归纳起来就是爱，吃喝。Thank you. 他正在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是圣灵来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有感觉，有时候没有感觉，那个圣灵他就把神的爱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当你这样常常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不要在外面要做什么忙碌什么，就是想到好像玛利亚一样的，然后坐在耶稣的脚前，你就是想到今天的耶稣就在你心里面，不是在外面，然后就这样安静，他会做，他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按照我们的需要一样一样的，他会坐在我们的里面。哦，要相信，我们都相信哈，这个世界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圣经说哈，不是从有的东西造，是从没有造出来。所以我们心里面呢，说没有的东西他都会给我们。比如我们没有爱，他会把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忍耐，他会把忍耐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有骄傲而没有谦卑，他就会把谦卑也会坐在我们的里面。要记得，他是创造万有的神。圣经说哈，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无变有，是叫死人复活的。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死人复活哈，不要单单领会是身体的复活，有时候我们的灵性啊死了都不知道，但是他会叫我们复活过来。哦，大卫不是在诗篇23篇说吗？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不要忽略这个安静在神的面前。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啊，可能对有的人觉得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对神来说，要记得这就是他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创造我们所没有的，因为他是使无变有的神。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以一切最爱，人生因他所寻，人生终究所来。一起来，第一节，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以一切最爱，人生因他所许，人生终究所来，缺乏知识与悲，无意只是复制所有美是最美，无论何时心事，无穷喜乐愿意，你的他是一切最近，我所一切最爱。我希望你们 从各地来到这里，对哈，不是听某某人讲道，而是来亲近耶稣，来遇见耶稣，来听耶稣的声音，来让耶稣来满足你的需要。无论你的需要是什么，或是医治，或是更新，外在的医治，或者是内在的医治，有时候即使我们那个网络学校那个上课的时候啊，远远的有的是在中国，也许有的在非洲啊，常常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见证，他们就得了医治了，听课的时候就得了医治。你在聚会的时候，就是在耶稣的同在里，我告诉你，什么事情都能够发生，你有任何的需要他都能够满足。你来遇见耶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真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但是耶稣应有尽有，你无论需要什么他都有。那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告诉你，你要到这一位，这是满足你一切需要的主的跟前，恐怕这就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你看主的同在就是那么真实，也是那么宝贵。我相信在座的有不少弟兄姐妹，尤其是上了我们那个网络教学课程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都已经进入神的同在了呀。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所见证啊，也许在下午的聚会啊，或者在上午，有时候我有感动的时候，我们会有人起来给你做见证，耶稣的同在就是那么真实，也是那么宝贵。哈利路亚，是一种享受，这不是外在的享受，不是肉体，那是心灵的一种享受，心灵的一种满足。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你，你主。我有很多话要讲，如果说到教导啊，可是我觉得你们要与主的关系那个更亲密，与主的连接要更深啊，比听我讲到更重要。我知道啊，我们网络学校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就喜欢听啊，我知道也许在这个阶段他们是需要一些教导，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光用耳朵听而没有用心的连接，那个到后来还是没有益处的，知道吗？你还是得用心啊，心与主的心，你的心与主的心，你的灵与主的灵，这样来结合，来连接起来，这是生命的泉源，它就是生命的泉源。如果你能够跟主连上的话啊，要记得，你一生一世都会过得那么快乐，一生一世。那个讲到那个耶路撒冷啊，那个诗篇128篇呢，有这样一句话说啊，但愿你一生一世能够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个耶路撒冷要记得哈，不是一个地方。那个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 那个属灵的意思有好多哈，我想那个最重要的就是神与人同住，那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属灵的意思。那个我想我今天不要太快哈，我想我要让圣灵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哈。那我先稍微解释一下，那个昨天我拿到那个名牌哈，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没有忘了带，我看到那个名牌做得非常的好，就是把这个图画，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城墙，我们那个海报啊，那个图画把它印出来，然后把名字挂在上面很好看，很特别。过去的名牌就是一个名字哈，这一次呢，那个耶路撒冷图画都画出来哈。圣城新耶路撒冷，当我们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啊，第一我们想到的就是神的最高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一个圣城，还有呢，要得着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旧的耶路撒冷哈，已经那个最近一次的，比如说在公元70年呢，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犹太全地巴勒斯坦地还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时候呢那个城啊已经被毁掉，那里面的圣殿哈，主耶稣曾经预言呢，说那个圣殿哈，说要被拆毁，连一块石头都不会在上面，没有留下一块石头不会拆毁的哈。那为什么神要拆毁这个外面的殿呢？因为神最初叫他们建殿，或者呢是在早的时候在摩西的时代，神吩咐摩西要造会幕或者帐幕啊。神的心意无论是造会幕也好，是建殿也好啊，他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住，与人来往，他喜欢做他的选民。在旧约呢是以色列人，今天当然我们读到旧约那个犹太人呢，他们大家都承认圣经所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可是在新约的时代，要记得凡是信耶稣的，凡是从圣灵和神的道所重生得救啊，尤其是被圣灵充满的，都是神的选民，都是神的儿女啊。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呢，保罗说得很清楚哈，因着耶稣的死啊，那个外邦人，所谓外邦人，圣经里面所说就是非犹太人。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个那道墙，那个中间隔断的墙已经拆毁了啊。那以弗所第二章那里说我们都同被一灵所感，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而且保罗的教导呢，在罗马书第二章他那里讲到，他说在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在里面做的才是。所以我们虽然在种族方面不是犹太人可是我们如果在里面真的信了耶稣，真的是重生了，基督真的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我告诉你，我们在神看来是真犹太人。虽然我们的种族在外面我们不是但是这个城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城 他是重在居住的人，而所谓的圣城呢，就是不仅是有居民在当中，神也住在当中。这个城之所以成为圣城，是因为有神在那里。比如我们的聚会，无论在哪里啊，两三个人或者是几百几千个人啊，如果神在那里，那个会就是圣会。你的家，或者你在外面，或者你在车子里面，两三个人在那里聚会，主的同在在那里，要记得那就是圣地。所以圣城，城最主要是居民，是吧？那个不管是香港、上海是到哪里，如果这个城里面没有居民的话，那个谁去注意它，对不对？是因为有居民，那有了居民，当然这些物质条件慢慢的就多起来。但是圣城啊，它属灵的意思就是神和人同住，一起住在的那个地方，那个叫做圣城，那是属灵的意思。所以在启示录啊，最后讲到这个圣城的时候呢，哈，它不是单单指一个地方，它是神与人同在。那个可能我讲的太快了，跳的太快，前面啊，那个我先解释吧，大概解释一下。那为什么叫新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就是啊，犹太人在旧约时候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他们与神来往的地方，也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啊，正如早期摩西时代，神要摩西造的那个会幕，那个会幕哈，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帐幕。到新约啊，那个希伯来书的地方讲说是帐幕哈，这个帐幕或者是会幕，这个英文的翻译啊是 the tent of meeting， 就是那个聚会的那个帐篷。这个 meeting 啊，不但是人聚会哈，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所以叫做会幕。那个到了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哈，当史提凡讲到在旧约的哈那个会幕的时候呢，啊，他有用教会 church 这个字，但是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啊。所以，什么是圣城呢？圣城就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同在的地方。啊，譬如主耶稣哈，他讲，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第二十三节，我就跳过一些地方哈。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啊，耶稣说哈，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个同住的意思呢，就是啊，父子圣灵住在人里面。人这里当然是多数的哈，那些遵守主道的人哈，也住在神里面。这个同住就是这样。这个圣城就是包含这样的意思，新耶路撒冷也是包含这个意思，属灵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他说新呢？就是是神所新造的，不是旧造啊。比如圣经有这样一句话哈，啊，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哈，都是新造的人，旧造已经过去了，旧事已经过去了，是神他新造的。当然旧造也是神所创造的，新造当然也是神所 创造的，就是神所做出来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有一般人一般特别爱主的，遵循主道的，被圣灵充满的，效法耶稣的，跟随耶稣的啊，就是让耶稣基督在他们的里面呢、那个生命越来越多，而且从他们的身上哈、越活出来的越来越多。神住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也住在神的里面。那在耶稣身上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标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神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他活出来就是神在他身上活出来。虽然他还在肉身里面啊，他也有自己的意思，但是呢，他不照自己的意思，他只照着父神的意思。所以耶稣这个人，就是肉身，在肉身里面，他跟你我是一样，这个人啊，他在地上就让神的心意从他的身上活出来。在耶稣一个人身上是这样，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了，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呢，那些人都被圣灵充满，照着保罗的那个说法呢，就是啊，他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换一句话说，从五旬节那一天呢，教会产生了，而这个教会这一班人是谁呢？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死而复活以后，然后把他的灵这样浇灌下来，充满这些人呢，说他这个原来一个人的身体他变成了许多人的一个身体了，许多人都在他这个身体的里面。换句话说，神的灵如何的在耶稣一个人身上，从五旬节开始呢，神的灵就在许多相信他重生的被他的灵所充满的人的里面是这样。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城，那个圣城。这也是我们这个特会里所说的那个新耶路撒冷。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在那个之前没有多久，耶稣就讲过这样一句话，14章应该是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21节读起就可以了那个前面呢，都是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夫人呢，跟他的一段谈话，而且很重要的在耶稣的这一段的这个谈话的里面呢，耶稣宣布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新约的时代21节，耶稣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耶稣所说的这个时候将到，如今是了，这句话很简单，但是耶稣在这里 他在宣告说新约的时代到了。那么新约的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等到新约时代来的时候，那个旧约就好像神不用了，不用了。所以保罗他就说哈，新约时代来到了，我们就脱离那个旧约律法的捆绑啊。那如今呢啊，不再照着旧约那个遗文的旧样来侍奉神。他所说的侍奉神跟我们所领会的侍奉神不一样啊。要记得我们的领会说侍奉神啊，就是为神做一些事情。但是圣经里所说的侍奉神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不要我们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是圣经里所说的侍奉。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遵守他的命令，这是圣经里所说的侍奉。可是今天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观念上那个稍微转一转，今天人所侍奉神呢，就是为神去做一些事情，这个跟圣经里面所说的侍奉神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所说的侍奉神是你活在神面前，是神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神里面，你不再照你自己的意思做什么说什么，而是照着神的意思，神要你说什么，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这是圣经里所说的侍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侍奉啊。那个平常人所说的侍奉，那是去做一些事情，那是去办事，那不是侍奉，不是圣经里所说，那是一些事务性的东西。好，那主耶稣在这里，第一，他宣告这个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然后第24节呢，要注意，他就告诉我们，神是个灵，神就是圣灵，所以拜他的必须啊，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换一句话说，那个外在的改成内在的。他前面所说的哈。你们拜神呢，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是外在的。我们这个特会讲到那个新耶路撒冷或者是圣城哈，我们是重在内在的，而不重在外在的，重在属灵的，不重在属物质的。而今天神他一直所要建造的呢，那是内在的。我越过哈，就越清楚为什么神啊，这个差不多20多年来哈，我出来哈，到各地讲道哈，起先我还不知道啊，讲这个内在生活，是到了后来渐渐的哈，好像实际上我知道说，你要讲内在生活，你要讲内在生活，你要告诉人什么是外在，什么是内在。什么是外在的基督徒，什么是内在的基督徒，内在的基督徒才是神所要的，才是圣经所说的，也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啊，里面做犹太人才是真的。外面，我就把这句话稍微改过来哈，外面做犹太做基督徒的哈，未必是真的基督徒，只有里面做基督徒才是真的基督徒。阿们。我就越过就明白，哦，主啊，哦，你是这样为这个缘，所以叫我一直讲这个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啊。我那个时候写这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的时候啊，我不想今天我只看得更清楚啊。今天我要来讲啊，这个圣城啊，新耶路撒冷都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外在的已经有了，你只要到以色列去，你只要到耶路撒冷去就可以了。但是不是，不是。那耶稣他告诉我们， 不在山上了，不在耶路撒冷了，因为犹太人哈，或者我这么说，耶路撒冷是古代以色列人的京城，也是现代以色列国的首都，现在是这样一个首都。可是联合国还没有正式承认这个耶路撒冷现在是东一半西一半，原来呢是西的一半的是在约旦这个国家控制的，以色列呢是控制东的一半。可是到了1967年的那一次，以色列跟这个阿拉伯几个国家那一次战争哈，那次战争也是一个奇迹哈，只有六天的战争哈，很多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胜利哈，那就是有点像圣经里所记载的，那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哦。那个六天这个就占有的一些地方，那个阿拉伯人是大败，所以就把原来那个西半城呢一半城也占领了。所以因此现在整个耶路撒冷啊，今天的耶路撒冷城是以色列控制之下，他们也以以色列作为他们的首都呀，但是好像还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承认。那耶路撒冷是代表犹太教的中心，也可以说今天现代的耶路撒冷是代表基督教的一个中心，或者是回教的中心。你看呢，这三个宗教有什么大的庆典呢？都是在耶路撒冷，都有人在那里。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耶路撒冷除了是原来旧的以色列的那个京城，它的首都之外呢，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就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他们来朝见神的地方，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哦。而那个地方当然就是圣殿啊。如果圣经很熟的话哈，你也许记得当所罗门哈，把这个圣殿建好以后，大概花了六年的功夫把圣殿建好了以后，然后献殿的时候哈，所罗门做了一个很伟大的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那个神的荣耀就充满在那个圣殿的里面。那是外在的。那旧约很多都有象征的意义啊，都有预表的意义。那个预表是什么呢？预表啊，就是说五旬节来了以后啊，教会产生了，神的灵充满在这班人的里面，那就是神的荣耀充满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有很多神迹奇事啊还有死人复活啊，那些只有神能够做的那些超然的事情呢，就在他们中间发生了。这个你读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不久这些犹太人呢又渐渐的回到律法里。你知道保罗他起先他也是一个犹太教徒啊，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他是按照他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他是逼迫信耶稣的人，逼迫基督教。他那个时候还是犹太教徒，后来主向他显现，就在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他要去从耶路撒冷要到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个时候的叙利亚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那个就好像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也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主就向他显现，用大光照他，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呢他就听到有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好像扑倒了以后他就问了，主啊你是谁？主就说， 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其实扫罗是逼迫基督徒。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为耶稣在圣灵里他宣告的那个时代啊，如今将到已经到了哈，那个时代五旬节已经来了，主就在那些信耶稣的人的里面。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哈，一定要相信，要常常的相信，就是要说耶稣就在我里面，耶稣就活在你里面。你信的越多，你里面呢、你的能力就越大。因为啊，约翰呢、他就是传这个，他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不要怕他们。我们呢要常常宣告，要常常相信那个罗马书告诉我们，这福音啊本是神的大能哈、是由于信依至于信。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从头一天相信一直到最后你都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就活在你里面。相信就约翰所传的这个生命之道如今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旧约的那个圣殿建好了，神的荣耀充满在他们的里面呢、那也是神就是在外面先让他们看到，就是看到他的真实，他的荣耀。然后到了五旬节呢，神的灵就充满他们，就是神的荣耀。那个彼得讲到神的灵的时候啊，讲到荣耀的灵。你也知道哈、我们怎么能够感受到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被神的同在哈所笼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那个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哈、我们好像没有别的形容词，我们就说哎呀好荣耀啊。有的时候你参加一个蛮有神同在的聚会啊，你会感觉哎呀今天的聚会好荣耀。那个我常常推荐的有一本书啊，叫做《荣耀的光辉》这本书。这本书的这个是一个传记，是写到一个美国20世纪一个最属灵的一个姐妹。那个书里面称呼她叫罗炳森师母。她有一次就解释这个荣耀，她说什么是荣耀，他做了这样一个解释，他说荣耀就是神那一种无法形容的同在。因为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有时候很难形容，而且每个人的感受啊也不一样。那么不一样就是在程度上不一样，在内容方面觉得不一样，还有那个丰富度上面也不一样。所以啊，他说很难形容。那耶稣为什么我读这个约翰福音啊？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福音书啊是当作一种传福音的工具，是劝人信耶稣。不，这里面有很深属灵的意思。耶稣的一举一动，他的生活，他的为人，他的言语，他的所作所为啊，都有属灵的意义，而且都应该让教会，就是他这个复活以后啊，扩大的身体啊，来彰显，来荣耀。神怎么样在教会中得的荣耀呢？就是啊，让当初在耶稣身上所活出来的神，以及他的大能，还有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啊，今天也照样的在教会中啊也活出来，也彰显出来。所以昨天晚上哈、那个张牧师讲到他们教会的人那些，他讲到生命书，讲到生命的改变的脉动啊，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而且我们这些年来我们讲这个内在生活哈、我们也是非常的强调这个那个生命的改变。甚至于我们对于重生呢、都好像有一种新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要 强调那个重生的重要。那第二个经历，基督徒经历重要，就是那个被圣灵充满的重要。但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重生啊，是生命的改变，不是理性上接受这个福音的真理就够了，不是理性上就说哦，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不信不够。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其中还有很深的灵意，不是你理性上接受你就得救了，不是那个意思。那么还有就是被圣灵充满，我昨天晚上已经啊提了一下哈、啊，我们所说的圣灵充满哈、啊，不是局限在那些说方言、医病、赶鬼。我们所说的那个圣灵的充满哈、啊，乃是让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神的里面，是神真的做你的神了，你不再做主了，你不再是做神了。我告诉你，今天很多基督徒虽然口称了耶稣是主哈，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在做主，不是耶稣在做主。就是连教会，今天呢，我相信啊，有的教会也许不在少数哈，说是说耶稣是主哈，其实啊，都是他们人在做主，没有照着圣灵的意思来做。神为什么这样大大的祝福哈、啊、这个611灵粮堂呢？就是张牧师哈、啊、他实在是他对神的话很简单，而且呢他是让他很相信圣灵的带领。你看他昨天晚上讲啊，他们教会取这个611这个名字哈、啊、在人看来这怪怪的，什么叫611呢，是吧？但是圣灵带领他，圣灵多次的印证，连他到香港来租的房子啊，那个最后都是611，你看了吧？别人他就是这样相信圣灵，这是圣灵的带领，我必须要用这个名字。所以神祝福他的教会，人数增长那么快，而且他们的同工也很多，而且同工那个顺服，同工的谦卑，他们中间的那个和谐，这是很少看到的。我也去过可以说不少的教会，我自己也牧会过。而神他我们讲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哈，是到了后来，到了后来那个城里面不需要，连太阳月亮都不需要，神就是光，那个城里面哈，生命就是神，都是耶稣基督啊，那个都是宝石。这里面呢所包括的旧约的十二个支派，新约的这个十二个使徒哈，换句话说，神他的心意，他要得着的最后真正的那个城，还有真正他要的那个耶路撒冷呢哈，他到了圣经最后都得到了，都完全了。那今天神有没有在建造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有没有？有，他正在建造。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被建造在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有没有？感谢主，你那个有这个胆量说有，那就是不错啊。可是呢，我必须要告诉你们哈、啊，有没有就是看你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改变，不是你相信就行了、嗯、乃是啊哈，神在你的身上他做了旧造的拆毁，然后呢那个新造的建立。昨天我们听他们的见证，我听的时候我就说哦，这个就是神在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当然还没有造好嘛、哦，现在还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哈、啊，不是哦一下就变了，好像耶稣变了形象，不是啊，哦，乃是我们一生都在被神改变，因为这个成长啊，就是 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所说的哈，那个教会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是我们一生的过程，一生都要学。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将来是在那个圣城里面的？我们晚上会讲，等我们讲到启示录21章、22章的时候啊，那里就说，有的人是在城外的，有的人是在城里面的，这什么意思呢？在城外的就是没有被建造在城里面，生命没有改变，生命没有改变呢，多半都是人呢的心刚硬、悖逆。明明知道神要他这样，他偏不这样。譬如啊，夫妻关系吧，啊，夫妻关系哈是两方面哈。圣经的教导就是丈夫要爱妻子，那个妻子呢要顺服丈夫。当一个做丈夫的，他明明知道神的心是要他好好爱这个太太，他偏不爱。甚至有的丈夫哈，包括基督徒在内呢，打他的太太，就是有时候我们听到了觉得不可相信，他就是这么刚硬，就是要任性，就是照着他自己这样的来去做。这样的人有没有被建造？当然没有。那么相反的另外一种人，哎呀，原来对太太是不好的，后来他得救，重生得救了，然后看到圣经这样教导了哈，他就开始哈，就对他的太太就开始爱。他这个改变就是被建造，那不过是这一步的建造，这个建造哈也有层次的建造，是一个工程啊，完成了10%啊，90%，但是这个有个过程的。昨天晚上做见证那个弟兄，最初他要做生意，就把太太呢就让他到澳洲去住，住得远远的。那后来呢，他变改变了，他就都跟着他太太走，连信主、服侍主啊，他都是跟着太太这样。变了。那这个变，知道吗？就是被建造，被建造。就是在这个圣城里面呢，这神正在建造这个时代啊，在主耶稣没有来之前呢，都是神在做这个建造的工作。因此哈，不要忽略神在你身上他要做的工，他要你改的地方。你改，你就是被建造；你不肯改，你就是没有被建造。你改，将来就在城里面；你不肯改，你就在城外面。很简单吗？确实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许多的关系需要调整，特别是夫妻的关系，不要再那个印着景象。甚至有一种说法，心和耳都没有受过隔离，印着景象的百姓，就有很多就是这样，很多人倒闭在旷野就是这样，神就让他们倒闭啊，这样。那新约呢也是这样。当然好多在座的弟兄姐妹我都不认识你们，我也不知道你们家里面啊夫妻关系怎么样啊，跟亲友啊，跟儿女的关系怎么样啊。我只能说，如果你不肯改，不去调整这些关系，改善这些关系啊，你在圣城一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份，你是在城外的，你没有被建造。这是讲到家庭，还有在教会里同工之间的关系。只要你不断的改，你不断的这样啊，在神面前，神的光照底下认罪悔改，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怎么样接纳他，怎么样去爱他，帮助我 不要看他的短处，让我看见在他身上的耶稣，让我欣赏他，让我爱他。当你这样一直祷告的时候，你就是一直被建造。Amen。所以刚才齁，你们几位前辈说了，有，我有被建造齁，有，在城里面有份啊。你说的时候啊，你要小心。每一个人都这样，每一个人，如果我不肯改啊，我如果我就是一直就是要照着我所喜欢的，我所认为对，我这样去做，不管神怎么说，神的话怎么说啊，不管圣灵怎么感动我，我还是照我所喜欢的去做。那当然，这样的人注定是在城外的。这样的人哈，他的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是神在向你说话，如果是圣灵是在触动你的心，如果这个话哈是触动你的，好像有一点在唤醒你的哈，那你应该相信是神在向你说话。如果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在主面前哈，要认罪，主啊，我要在圣城新耶路撒里面有份。那个，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哈，我们读到那个启示录21章的时候哈，你要注意啊，好多的数字哈，都是用12个。用12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的数字也都有它属灵的意义。21章22章，连呢、昨天晚上我们有听到的哈，那个生命河的水哈，这边那边呢、那个生命树是结出来的那个，12个月结12样的果子。那当然21章很多讲到12，那个12是什么意思呢？12是完全，永远完全。圣经里面7是讲的跟人跟神是联合的关系，10也是一个完全十足哈，但是不是永远的。12不是永远的，永远的完全。我们一起站起来，特别是那些你有了感觉，有没有这样被建造在神面前哈，你就只有神跟你知道，你在神面前，主啊，赦免我，赦免我的刚硬，赦免我的骄傲，赦免我的自义，赦免我的自私，赦免我的任性，赦免我的个性，赦免我的脾气，主啊，挪去我的实心，把你的肉心放在我里面，好让我跟你一样的柔和谦卑。主啊，我愿意被你建造，我愿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有份，不要漏掉我，我不愿意失去这永远的福分。主啊，帮助我，从今天开始做一个被建造的人。我是你所买回来的，我相信我是一个活的石头，乃是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可以让你的圣灵来居住。主啊，把你的顺服赐给我，坐在我的里面， 谦卑柔和坐在我里面，
谦卑柔和坐在我里面，
好让我真知道，顺服就是蒙福，
谢谢你，
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阿门，把荣耀归给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好，好，那我们上午聚会就停在这里，下午请坐哈，下午。三点到五点，那是安静等候神的教导啊。我昨天晚上还没有机会哈、啊，介绍我们团队哦，因为内在生活研习会啊，周牧师跟团队方面介绍。那现在呢，我去介绍我们的团队，那个负责下午聚会的，还有早祷的，就是。赖淑芳牧师，他是从台湾南部来的啊，感谢主呀！那他的先生李长老啊，那么我们一出来服侍的，我们的同工啊有十几位哈、啊，他们是经常跟我在一起的，那么在达拉斯。我们在达拉斯德美国德州的达拉斯经常跟我师父我们在一起祷告服侍的呢来了两位就是坐在最前面的这两位一个是雅玲姐妹第一个就是子祥姐妹好感谢主他们好像是我的左右手这样那么也好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他们也开始叫我做爸爸了就是感谢主我的师母忘了给介绍你站起来他今年86了赞美主啊、哦、他能够活到现在是一个神迹呀其实他可以说41、42岁的时候那时候一度生命危险啊、哦、就怜悯他听了我的祷告哦、延长他的寿命我想他的见证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说、啊、今天是散会的时候那么常常跟我们在聚会里头有服侍的这个团队、啊、比如、啊、马来西亚的凤莲牧师请你站起来一下新加坡的黄坤纯牧师那个上海的余孝礼牧师那个还有台湾北部的林志斌牧师林师母他也来了余孝礼的师母也来了这样好、哦、感谢主师母也站起来那个平常他们在上海有余牧师他服侍很多的教会经常在外面走那我们有特会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那、我有时候算上只有十几位、啊、各地的还有春枝沈阳的春枝牧师啊，那个在那里他有时候介绍人呢、啊常常有这个危险会漏掉人的事好那感谢主那个如果我跟我们团队一起服侍的哈我想最简单就请你们都站起来请你们都站起来那个施行的好感谢主哈利路亚